《红楼梦》卷七十九，薛文龙回娶河东侯，贾迎春误嫁中山狼。话说宝玉才记完了晴雯，只听花音中有个人声，倒吓了一跳。细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黛玉，满面含笑，口内说道：
好新奇的祭文，可与曹娥碑并传了。
宝玉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笑答道：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过于烂熟了，所以改个新鲜，原不过是我一时的玩意儿，谁知被你听见了，有什么大使不得的，何不改削改削？黛玉道：
原稿在哪里？倒要细细的看看，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，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情深，黄土垄中女儿命薄，这一联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俗烂些，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？
宝玉忙问：什么现成的真事？黛玉笑道：
咱们如今都是戏霞彩纱壶的穿格，何不说嵌纱窗下公子多情呢？
宝玉听了，不禁跌脚笑道：好极好极，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，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，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。但只一件，虽然这一改心妙之极，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，我实不敢当。说着又连说不敢。黛玉笑道：
何妨，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，何必如此分析，也太生疏了。古人异性陌路，尚然肥马轻裘，避之无憾，何况咱们？
宝玉笑道：论交道，不在肥马轻裘，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，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却万万使不得的。如今我索性将公子女儿改去，竟算是你累他的道妙。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，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，万不可弃着嵌纱新句。莫若改作嵌纱窗下小姐多情，黄土垄中丫鬟薄命。如此一改，虽与我不涉，我也切怀。黛玉笑道：
她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何用此语？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，等到紫鹃死了，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。
宝玉听了笑道：这是何苦，又咒他？黛玉笑道：
是你要咒他的，并不是我说的。
宝玉道：我又有了，这一改可极妥当了。莫若说嵌纱窗下我本无缘，黄土垄中清河薄命。黛玉听了陡然变色，虽有无限狐疑，外面却不肯露出，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，说：
果然改得好，再不必乱改了，快去干正经事吧。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，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，你二姐姐 已有人家求准了，所以叫你们过去呢。
宝玉拍手道：何必如此忙，我身上也不大好，明儿还未必能去呢。黛玉道：
又来了，我劝你把脾气改改吧，一年大，二年小。
一面说，一面咳嗽起来。宝玉忙道：这里风冷，咱们只顾站着，凉着了可不是玩的，快回去吧。黛玉道：
我也家去歇息了，明儿再见吧。
说着便自取路去了。宝玉只得闷闷地转步，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，忙命小丫头子跟送回去。自己到了怡红院中，果有王夫人打发妈妈们来，吩咐她明日一早过贾赦这边来，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。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，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士，祖上系军官出身，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，算来亦系至交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，此人名唤孙少祖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应酬全变，年纪未满30，且又家资饶富，现在兵部后缺提升，因未曾娶妻，假设见是世交子侄，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，遂则为东床娇婿。一曾回名贾母，贾母心中却不十分愿意，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，况且他父亲主张，何必出头多事，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，余不多急。贾政又深恶孙家，虽是世交，不过是他祖父当日息慕荣宁之事，有不能了结之事，才败在门下的，并非失礼民族之意，因此倒劝谏过两次，无奈贾赦不听，也只得罢了。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少祖一面的，次日只得过去聊以色泽。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，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。又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，越发扫兴，每每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。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，更有跌足道。如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静人了，因此天天到紫灵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，见其轩窗寂寞，屏障萧然，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妪。再看那岸上的蓼花伟叶，也都觉摇摇落落，似有追忆故人之态，迥非素常逞言斗色可比，所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曰：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芰荷红玉影，蓼花零叶不生悲，重露繁霜压仙梗，不闻永昼敲其声， 燕泥点点乌其平。古人惜别连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。
宝玉方才吟罢，忽闻背后有人笑道：“
你又发什么呆呢？”
宝玉回头忙看是谁，原来是香菱。宝玉忙转身笑问道：“
我的姐姐，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。”
香菱拍手笑嘻嘻地说道：“
我何曾不要来？如今你哥哥回来了，哪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？刚才我们太太使人找你凤姐姐去，竟没有找着，说往园子里来了。
我听见这个话，我就讨了这个差进来找她。
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，如今我往稻香村去，谁知又遇见了你。我还要问你，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？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？到底是什么病？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，你瞧瞧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。”
宝玉只有一味答应，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。香菱道：“
此刻竟不能，等找着琏儿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。”
宝玉道：“
什么正经事这般忙？”
香菱道：“
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，所以要紧。”
宝玉道：“
正是，说的到底是哪一家的？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，今儿又说张家的好，明儿又要李家的，后儿又议论王家的，这些人家的女儿，也不知造了什么罪，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。”
香菱道：“
如今定了，可以不用拉扯别家了。”
宝玉忙问道：“
定了谁家的？”
香菱道：“
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，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，这门亲原是老亲，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。前日说起来时，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。和京城里上自王侯，下至买卖人，都称他家是桂花下家。”
宝玉忙笑道：“
如何又称为桂花下家？”
香菱道：“
本姓夏，非常的富贵。其余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。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。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，亦是他家供奉，因此才有这个混号。如今太爷也没了，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，也并没有哥儿弟兄，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。”
宝玉忙道：“
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，只是这姑娘可好？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？”
香菱笑道：“一则是天缘，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当年时又通家来往，从小都在一处玩过，续亲是姑舅兄妹，又没嫌疑。虽离了这几年，前儿一到他家，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，
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一样，又是哭又是笑，竟比见了儿子还甚。又令他们兄妹们相见，谁知这姑娘出落的花朵儿似的了，在家里也读书写字。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，连当铺里老伙计一群人遭扰了人家三四日，他们还留多住几天，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来。你哥哥一进门就叽叽咕咕求我们太太去求亲，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，又且门当户对，也依了，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，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，只是娶的日子太急，所以我们忙乱得很。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，又添了一个作诗的人了。宝玉冷笑道：
虽如此说，但只我倒替你担心绿后呢。
香菱道：这是什么话？我倒不懂了。宝玉笑道：
这有什么不懂的，只怕再有个人来，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。
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，正色道：这是怎么说？素日咱们都是私台私敬，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，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。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。
宝玉见他这样，便怅然如有所失，呆呆地站了半日，只得没精打采还入怡红院来，一夜不曾安睡，种种不宁。次日便懒进饮食，身体发热，也因近日抄检大观园、竹思齐、别迎春、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戚所致，兼以风寒外感，遂至成疾，卧床不起。贾母听得如此，天天亲来看事。王夫人心中自悔，不和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，心中虽如此，脸上却不露出，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，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，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，好生保养过百日，方许动荤腥油面，方可出门行走。这百日内，院门前皆不许到，只在房中玩笑。四五十日后，就把他拘得火星乱蹦，哪里忍耐得住？虽百般设法，无奈贾母、王夫人执意不从，也只得罢了。因此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，自意玩笑。又听得薛蟠那里摆酒唱戏，热闹非常，以娶亲入门。闻得这下家小姐十分俊俏，也略通文汉，宝玉恨不得就过去一见才好。再过些时，又闻得迎春出了阁，宝玉思及当时姊妹，耳鬓厮磨，从今一别，纵得相逢，比不得似先前这等亲热了。眼前又不能去遗忘，真令人凄惶不尽，少不得潜心忍耐，暂同这些丫鬟们私闹事闷，幸免贾政则被逼迫读书之难。这百日内，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， 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，凡世上所无之事都要玩耍出来。如今且不消细说。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自为宝玉有意唐突，
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。
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，日日忙乱着。薛蟠娶过亲，自为得了护身符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，到底比这样安静些。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，自然是典雅和平的，因此心中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及十倍。好容易盼得一日娶过了门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。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17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，亦颇识得几个字，若论心里的丘壑敬畏，颇不西凤的后尘。只吃亏了一件，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兄弟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啻珍宝，凡女儿一举一动，他母亲皆百依百顺，因此未免酿成个倒直的情性，自己尊若菩萨，他人秽如粪土，外具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，在家中和丫鬟们使性赌气，轻骂重打的，今日出了阁，自谓要做当家的奶奶，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，需要拿出威风来才钳压得住人。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骄奢，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，将来必不能自述其志矣。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世，越发添了那宋太祖灭南唐之意。因他家多桂花，小名儿就叫做金桂，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，凡有不留心误道出一字者，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。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，须得另换一名。像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，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，又欲自己身份如此。薛蟠本是个怜心弃旧的人，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，如今得了这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兴头上，凡事未免尽让他些。那夏金桂见是这般行径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，一月之中二人气概都还相平，至二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的低矮了下去。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，先与金桂商议，金桂执意不从，薛蟠便忍不住，便发了几句话赌气自行了。金桂便哭得如醉人一般，汤茶不进，装起病来请医疗治。医生又说血气相逆，当尽宽胸顺气之计。薛姨妈恨地骂了薛蟠一顿，说
如今娶了亲，眼前抱儿子了，
还是这么胡闹，人家凤凰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，比花朵还轻巧，原看的你是个人物才给你做老婆，你不说收了心，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计，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还是这样胡闹，喝了黄汤折磨人家，这会子花钱吃药白糟心。
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，反来安慰金贵。金贵见婆婆如此说，越发得了意，更装出些张志来不理薛蟠。薛蟠没了主意，唯有自软而已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渐渐地哄转过金贵的心来，自此便加一倍小心，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。那金贵见丈夫其道见倒，婆婆良善，也就渐渐地持戈试马。先前不过挟制薛蟠，后来以娇作媚，将及薛姨妈，后将至宝钗。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金贵知其不可犯，便欲寻隙，苦得无隙可乘，倒只好屈意抚救。
一日金贵无事，因和香菱闲谈，问香菱家乡父母，香菱皆答忘记，金贵便不悦，说有意欺瞒了他，因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，香菱便答道，姑娘起的。金贵冷笑道，哼，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香菱忙笑道，奶奶若说姑娘不通，奶奶没和姑娘讲究过，说起来她的学问连咱们姨老爷常时还夸的呢。欲知金贵说出何话，且听下卷分解。